第七卷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了呢第六卷呢讲到了最后呢四种清净明慧。四种明慧是阿难提前问怎么建立楞严道场，修学楞严，我们在后面呢回向的时候明确地告诉我们，上来现前清净众。如果我们这些人修学楞严的，首先你来的人是不是清净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清净，就称为清净大众。如果你不清净，来到这里诵咒语学习楞严，或是学习楞严经，你听不明白。就好像现在我讲解楞严经，大家可能觉得呢很茫然，好像听得很模糊，好像根本就没办法去领悟我现在讲的呢这个义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像你也呢不融会不融合不融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长时间的错误颠倒的生活还有错误的理念所导致的。实际上我讲的为什么不用拿书本呢？因为本身就是正常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正常的生活。如果你自己讲你自己正常的生活，还用照书本吗？不用照书本，你每天的生活就这样如是。所以经典里讲如是我闻，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不如是啊。为什么不如是呢？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合自己的意，不合自己的意怎么如是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上面明确地告诉我们，很多人修习楞严，就像我上午讲，我那个徒弟打电话来告诉我得了癌症，他是我第一个收入修学楞严的徒弟。他为什么没有收益啊？没有持戒，六根不清净啊。虽然天天在诵咒语，虽然天天呢在学佛在做功课，不明白这个道理，方法不正确呀。不正确消不了业障，改变不了命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随着业果去转的。我以前收的那些呢徒弟呀，基本上都掉队了。那为什么我没有掉队呢？实际上呢，这些人呢所谓掉队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毅力，没有恒心。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坎坷太多了，遇到的挫折太多了，遇到和我们那种无明错误的生活方式相吻合，根本吻合不了。我们现在全是在动念头，全是错误的。等到我们要真实的改变过来，和我们以前的全都不相吻合，才叫脱胎换骨啊，得重来呀。那随着我们的修行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转换，你身边的人会一个一个的离开你，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茫然了呀。很多我的徒弟都问我，师父为什么这些人都不跟我来往了？为什么要跟你来往？同业相聚，你现在又不读又不吃又不喝的，他怎么跟你来往？那些人又读又吃又喝，现在的人没事干嘛呢？就去吃，就去喝，就去读，没事找事。那我们修行要把这些全都去掉，全都改过来，好像我修楞严就开始了。我的房间的东西全都清出去，我以前吃零食的习惯全都清出去，房间所有的呢没有用的东西全都清出去。以前呢喜欢的人家给我呢我就高兴，不给我就烦恼，要干嘛呢？人家给我的东西全都不撕掉。而且以前喜欢喝茶聊天，现在从我做起，不准喝茶，不准聊天啊。为什么要去散心杂话？是非从哪里来的啊？在佛母寺我走的时候告诉了，如果谁看到在一起聊天，见一个打一个。你来到这里，你六根不清净，不好好的用心办道，你在这胡说八道，没事儿讲出来事儿， 哎，这时候大家就把心摄住了。所以首先第一条就要上来献前清净众，这时候圣楞严咒才是咒意，不然的话是你自己的意思，知道吧？那就是换句话说，首先就要持戒呀。持到什么程度？皎如冰霜，就是让那个冰清澈透底，就像我们早晨起来那个霜，就是那样清澈透明。持到这样的程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含糊啊！如果含糊，还问：“哎呀，我持没持戒啊？”谁知道你持没持戒啊？谁知道你打没打妄想？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深山考试就没有业障了。业障怎么会现前呢？生必无因。我本来不想讲，我不想讲别人的故事，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已经在讲，但是这不是我呢干嘛呢夜袭，这是我随顺现在讲课而讲出来大家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不是我的业障。我不是带有这种问题的一个人，是我们在座的这里头的人有这个问题我才讲出来的，不是我的因果啊。这就叫生必无因。那你们就说了，师父天天讲不让讲是非，你看他还在讲别人的问题存在呀，你请我来不就讲你的问题吗？又不是讲我的问题，是不是？所以那一个师父再去教诫弟子的时候，不是师父的过失，不是师父天天六根不清净，是因为你存在着这个问题，师父才去教诫你。所以师父不受呢这个业，而且在教诫你的同时还有功德，这就叫生必无因。不要认为啊，师父教诫我他六根不清净，师父打我跟你讲他有罪，是你师父教诫你，你没听你才有罪。如果你要没有这个毛病，师父就六根就清净了，师父就不怎么教诫你了，对吧？所以很多人呢不敢讲别人，不敢去管别人，好像一个寺院的什么呢管理者，如果看见这个事情装好人而随顺他的业气，这真的有罪了啊。为什么？当一个父母去管孩子的时候，父母没有任何的动机，只是看到他这样不行想让他好。当父母看到孩子在犯错误或是去杀偷抢的时候，父母呢怕孩子长大对他有想法而不去管，或是还在随顺或纵容他，这个父母就有过失了，这个父母就出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呢管理者，作为一个寺院的师父，作为一个呢寺院的负责人，看到大众出现了过失，出现了问题，要什么呢？教诫，要去呢劝导，要去讲，这就叫生必无因。不是人家的主持呢心不清净，不是主持人家有这种业习，是周围的人有这种业习，要扰乱了这个道场，人家才讲，这一点要清楚。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来修学楞严。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习惯性就是喜欢说，我们的习惯性就是这个毛病，这种习惯的太多了，怎么办？因为前世的业习没消除去，佛劝我们一心诵持楞严咒，业障就消了。所以消业障最快，只有你诵楞严咒，我讲楞严经你才能听得懂。你不诵楞严咒，我来讲楞严经你根本听不懂。为什么？你的业障没消，你没业障没消，你怎么听得懂呢？那为什么这样讲？我诵别的能不能听懂？因为你诵别的，你根本对楞严经就没有这个因缘，你对楞严经就不感兴趣。我讲你还行，这讲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又是空又是有，又是觉又是生灭又是不生灭的，又是死又是不死的，搞不清楚。所以可见呀，还是有要求的。那诵了咒语之后呢，这样把业障消除之后，开始建立道场， 那这样我们再来发现修学这个楞严，所以风诵楞严秘密咒，那这样回向给三宝，回向给我们的什么呢？四恩三友，就把它当下就超度了。超度不是很难，难的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在禅门当中，超度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一念不生顿超三界呀。如果要准备半天，念了半天才能超度，那是什么呢？那是仪式给你看。如果真正师父的禅定功夫够了，一念就可以把它超度。那我们中间诵这个经有没有作用？是送给那些无形的众生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禅定功夫，那我们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形的众生有的时候比我们根基还好，他一听清楚了，他明白了，他走了。那我们还没听明白呢，要听明白我们不早就觉悟了吗？啊，所以确保万一，古大德给我们整理了超度的什么呢？这种功课，还有超度的呢，这些呢仪轨仪式，是靠着我们禅定功夫，再经过呢我们诵经无形的众生听了之后，两者之力再加上佛力可以超度他。那真正的功夫，要是一个人真明白佛法，就一念之间就把他超度了啊。那这样下来建立道场，楞严道场干嘛呢？第一个期一心诵持楞严咒，一天108遍。那我们现在是代诵，是为了普及楞严来教大家诵楞严咒。如果真正的诵的时候，是自己诵自己的，一天才能诵108遍。那我们4天连滚带爬的，好不容易诵了108遍。那我们开百日楞严法会，每天108遍。108遍下来之后，你哪有时间打妄想了呀？快累死了，啊！还要什么呢？还要忏悔，还要发愿，啊！所以还要拜佛，请十方诸佛菩萨加倍。所以那这样下来，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到12点才睡觉。那很多开百日楞严法会的人，基本上一晚上就睡2个小时，好像就没睡觉。我一晚上也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才导致了我的眼睛现在不行了。佛的弟子7天不睡觉，眼睛就瞎了。所以我经过100天太辛苦了，又在讲课，我还要完成所有的功课。我讲课的时候大家都像这样坐得挺，可是我还在讲，没有停下，所以讲完了之后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现在比以前还好了一点，所以我现在还在拼命的点灯。如果我不是发心点灯的话，我的眼睛着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开完百日楞严法会就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看我就要这样才能看得见，这样就不行了。这眼睛就呢，百日楞严法会一下子把它熬坏了。实际上我们呢，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通过这样刻苦的呢精进，才能把自己的业习扭转过来。我们呢累的已经没有办法再打妄想了，我们累的呀，什么还洗澡啊、刷牙、剃头啊都没有了，哪有这个精力了呀？回去10分钟我都要睡一觉。你看现在我还很慈悲，我这么辛苦了，你们去找我，百日楞严法会。阿弥陀佛了，你可别来找我。我进到房间里连饭都不吃，先躺在床10分钟也可以呀，知道吧？就到了这个水平了，哪有时间跟你讲话？你现在到了佛母寺想见我也很困难，我根本我就不见人。因为什么呢？大家的这些事情回答不完，每天我很多事情，如果这样下去，今天我就感觉到有点支撑不住了。所以今天中午我说谁也不见，我要睡觉，我躺下一觉醒来，那我今天下午才能讲。今天上午我已经讲了呢，发话了，头发晕了，那我还在讲呢，那我不讲谁来讲啊？那功课咋完成啊？然后第二个起一心发愿， 没有愿力是不行的。所以你很多人都在送我的发愿文，我希望大家呢渐渐能写出自己的发愿文。如果我们写不出来，那我们可以借助呢诸佛菩萨的发愿文。我写的那个发愿文也是结合了诸佛菩萨、阿弥陀佛的、药师佛的、观世音菩萨的、地藏菩萨的《楞严经》上的发愿文而写出来的，也根据《楞严经》上的要求而写出来的，在十分钟之内写出来的。我现在那个发愿文，当时逼得没办法了，业障现前，太苦了。那业障现前的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我自己差点拿刀把自己的心抠出来，就难受到这样的程度了。这个心呢，就是难受的，觉得抠出来要拿出来看一看，觉得才过瘾。那如果你真的没有一定的恒心和毅力，佛菩萨不加倍，如果你把心一下抠出来，大家说还能活吗？啊，就不能活，那就自杀了呗。也许自杀的人，他根本当时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不是想自杀。所以我呢也经历了这样的生死折磨，所以现在你看你们都觉得很痛苦是不是？哎，我就觉得很如是了，因为我已经干嘛闯过这一关了，我闯过了几关了。那这样的话，在第三个期再一心诵持楞严咒，祈求诸佛菩萨呢加倍一心的忏悔，那十方诸佛就会在静止的这个光处，就在这个天空这个光处或在墙壁上现身的。佛在世的时候21天就可以了，根基好啊，大家相信也没有怀疑心，能去努力的做到。在末法时期要121天，而且要求也多了。第一个要找雪山大白牛粪，雪山的呢大白牛它有力量。那这个大白牛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发了大心的菩萨。那这个大白牛粪我已经有了，我们开百日楞严法会的时候就有大白牛粪啊。然后十种香，十种香是什么呢？是驱邪避邪、通经活络、醒脑的作用。你们这次啊，你们没告诉我，要告诉我就带十种香来了。其实我都有，我都准备了。你看去年佛母寺开法会，我不是每个人都发十种香吗？然后这十种香呢，要不的话就要找呢五欲淡泊的人，还要找持戒清净的一流高僧大德，干嘛一起来参加主持这个法会，这样才能成功。不然的话多数不成功。为什么？十个人当中有一个六根不清净的就不成功，经典上已经明确的告诉了。那这样的话呢，然后呢还要十方如来呀，什么佛像啊，还有什么书落呀，还有什么牛奶，多少盘，多少个镜子，多少个莲花，你看全讲了，开始布置。你看我们这讲所挂的还缺装幡宝盖呀。佛母寺每年开法会都要重换一次，今年也不例外，大雄宝殿从里到地毯全换一次。外边你去看看，装幡宝盖全挂上，张灯结彩，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很多人都说你这个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浪费呀？佛在经典上讲的话不可以改变，他肯定有他的目的，肯定有他的作用性。就像别人问这个坛城为什么要建，是干什么的？能量的核心集聚点。你一建了这个坛城，就像一个指明灯，诸佛菩萨随着这个坛城就降落下来，没有这个坛城诸佛菩萨不来呀。张灯结彩是为了欢迎诸佛菩萨，左右的所有的这些挂的这些呢72幅呢诸佛菩萨护法的像护持我们这个坛城啊。那这样开这个法会才万无一失啊，就准备整个下来，别人他想起心动念，想对这个法不生起恭敬心都没有理由。为什么？太庄严了，付出的太多了。那这样呢，通过这整个过程，我们的福德就增长，我们的对法的这个稀有欲、虔诚心 就增长了，业障就消了，因缘就具足了。所以建立传承肯定有它的道理。那在这个基础上都准备好了，还要前面安一个小火炉，干嘛呢？每天中午供十方诸佛菩萨，晚上供龙天护法。楞严经上的护法可不得了啊，那佛母寺的护法那可真的厉害，你去只要你起心动念不正，不用我开口，不超过三天给你递楼出来走人，你根本在那住不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没准备一个小火炉，每天的晚上一定要去供龙天护法啊，这样龙天护法来护持我们，这个法会才会安全。那在这个基础上，还是第一个起一心诵咒108遍，第二个起一心发愿。如果你没有愿力，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力量了，你往前走不了啊。所以一定要发出发自内心的这个愿，然后发愿。第三个起一心呢，忏悔祈请诸佛菩萨加倍，还要一心诵持什么昼夜20，也就白天晚上勇猛精进。过了春节我们不是练过一次吗？昼夜诵咒不捣蛋，我们不是做了9晚上7天吗？哎呀妈呀，我从来没试过，简直我感觉我上地狱去走了一趟。就这样做了9晚上，我跟你讲，你看看吧，什么形象都有。第二天晚上，哎，这人都哪去了？都自己找个地方睡觉去了。我不说不是不倒胆吗？这不全倒了呢？啊，你说是出家在家这些人现在哈，你说条件不好，你说打妄想，第一天晚上大家还都在这坐得挺直，我还在那呢念咒语。第一天呢，我念了140遍楞严咒，那我还要讲课呀。哎，我听着怎么打呼噜了呢？这晚上已经在那睡上了。然后呢，第二天晚上你再看，那正月初九地上很凉啊，你看看吧，他都干嘛，自己找个旮旯去睡觉去了。而且就这样狗狗的，他也不说条件不好了，在房间里他还说条件不好，那个时候谁都不说条件不好了。我说不行，赶快点，别倒下呀，你这不倒的，你倒下了这叫练的什么呀？大家就开始坐起来了。坐起来了，我就说嘛，诵完咒语之后就诵经，诵完经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干嘛，进入禅定功夫。因为一天已经很辛苦了，这一坐下一点妄想都没有，马上进入禅定功夫。到进入禅定功夫的时候，4点左右的时候开始干嘛，支撑不了了。那我都试过，我就这样做的，就这样就睡着了。起来之后我的腿和肩膀的都不是我的了，那平时根本睡不了的，就这样做的根本就不变形了，就这样。而且你不这样的话就倒了。做了9晚上，那出来那个效果太好了，不得了，不可思议呀。等到我再想这么干，实在没有时间，我就出去开法会了。那我的徒弟根本就没有这个毅力，我要不在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毅力，这个恒心，所以就变成了现在的开法会。佛母寺本来是每个月都有一个精进起步刀的，这一说不刀的，这些人都害怕了，打冷战了。而且天气也太热了，我们在里头这7天不刷牙，不洗澡，不洗衣服，不睡觉，而且闭关的送饭的那些人啊，我也连我自己也是根本就吃不下了，上火呀。但是7天9天完了出来之后，马上就上汤斋，我都睡上那样，出来之后我的气特别足。而且呢，虽然人很累，但是还坚持一直到了晚上，事情全处理完了之后才上床睡觉，接着开法会，每天一次一次就坚持到现在，这个效果确确实实不一样。所以说昼夜20，就白天晚上你开始精进，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妄想也就打不起来了。这么辛苦你还打什么呀？我们的习气啥习气也没有了， 你还什么冲凉啊，还洗衣服剃头啊，啊，你还刷牙呀，啥都没有了，你还吃水果，拿来什么？大家都没有了，都赶快去坐着睡一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三七二十一天，十方诸佛就在呢这个光的呢间接处现身的。为什么？那我们现在看不见，通过这个光就像放电影一样看到了，给我们摸顶受记。接下来之后一百天反闻自性，通过一百天之后，就算是你没有呢通达，没有明白呢真心自性，也自己呢知道自己成佛绝对没有问题，知道吧？所以呢，那通过呢我们整个一个训练，也就是知道今生用这个方法绝对成佛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坛城呢已经就这样过去了，坛城一定不要节省，一定不要偷机取巧，一定不要改变佛的意思。现在所有人开楞严法会都改变佛的意思了，哪有像我这不舍得的？所以别人都说圣侯寺很有钱，没有钱他每年为什么都一定要换掉呢？你每年为什么要换衣服？你每年为什么要买新的东西呀？你那东西也可以用啊，给佛菩萨搞点东西你就不舍得，给自己你就很舍得，这怎么能成佛呀？所以在紫莲山呢，老板都说了，你让佛菩萨束缚你就不束缚了，我所有的精力和钱财全都拿来庄严殿堂了。你到佛母寺去看看，那大殿呀，真的是束缚，真的是清净庄严，到那里头就这样站的都觉得太伟大了，太舒服了。所以肯定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末法时期的人到了大雄宝殿根本生不起尊重恭敬敬仰之心，那你要这样庄严，他到哪他都不敢放生，他都不敢进，他又不敢乱来。你看我们的寺院进去那地毯呀里头搞得那不庄严，你游客根本不能进去，你就在外边。那就是有人呢要进去的话，进去他也要这样合掌。为什么他们不敢动呢？就到了那么庄严，他只能合掌退下。这个时候你就看佛法的威神之力了，哪敢是随便呀？根本就不随便的，那么多人一点声音没有，这就是建立坛城、建立道场，在末法时期要这样修行才能通过。那接下来阿难就说了，佛呀，你让我们一心诵持楞严咒，到现在我们呢还没耳闻过楞严咒。楞严咒本身就是佛顶光明真心自性所显现的大智慧大光明，凡夫根本就听不见看不见的呀。那这时候阿难祈请让佛呢再宣说一遍楞严咒，好干什么呢？利益我们末法时期的一切大众。这个时候在第七卷楞严咒才显示出来，在前面一直都没有楞严咒显示。所以把楞严咒诵了一遍下来之后，后面就是讲了楞严咒的功德利益了。你看楞严咒的功德利益可不思议，不得了了。十方如来持此咒心，称正遍觉，称正遍知。十方如来传此咒心，弘法利生。十方如来呢，传此咒心呢，降伏魔道。十方如来都是从此这个咒而来修行，而来成就的。而且呢，后面呢，这个楞严咒你看吧，在后面我们刚才读了一遍，基本上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而且我们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现在什么都有毒，你看看这个转基因，这个呢有毒，这个东西有毒，现在搞得我们什么都不敢吃。你只要一心诵持楞严咒，这个毒就可以化解。你现在可没有别的办法，在楞严经上讲的，所有的一切毒到我们嘴里化为甘露，没有了。包括佛母寺，很多人说 是不是因为她是女的起了佛母誓？不是，是因为佛母陀罗尼是楞严咒的别名啊，就好像圣通甘露怎么起的，就因为我天天诵楞严咒，所以我才起名叫圣通甘露，我都是根据楞严经而起的。那很多人不知道，哎，觉得哎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呢，在这里头讲了，那我们现在的一切灾难这么多，一心诵持楞严咒可以解决了。那一心诵持楞严咒，就算是我们自己不培植福德，十方如来的福德悉给予我们，有这句话吧？啊，你看这个利益来的大吧？我们根本就我们这点钱培植福德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就一心诵持楞严咒，十方如来的福德全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能明心见性，跟十方如来无二无别，他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用的时候用他的，然后用完了还是我的。用谁的？用十方如来的呀。什么叫十方如来？心起什么？有求必应，所以我不说嘛，心起呢愿满，起心动念就满我们的愿，因为我们和十方如来相吻合。那后面还有一句，如果我们一心诵持楞严咒，如果我们不开悟，十方如来变为妄语，有这一句话吧？如果我们不心通，他没说开悟，我们心不通，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十方如来变为妄语。你看这楞严咒伟大吧？所以你不用呢太知道太多，你也不要急着看楞严经干嘛，你先按照佛讲的把楞严咒给我咒上啊，先把该解决的问题先给我解决了，福报上来啊，业障消了，智慧就开。楞严经你一翻开不用听我讲，也许你讲的比我讲的还好，就这么简单。你想学我讲费了劲了，因为你没个有开悟啊，你没有业障没有消除，福德呢没有具足的时候，你是学不会的，学了就忘。有的人拿个小本记，记完了还回去背，结果我下次讲的又不一样了。你背吧，你这一辈子都在背，背了就忘，忘了就背，累死了。所以不需要，就按照楞严经上讲的，先把楞严咒的给我熟读，然后背起来。按照楞严经上讲，我们到底能达到什么层次呢？108遍是我们的标准，去努力。诵到50多遍的时候就感应到脚了。我送到50遍的时候，别人上我的房间，我不想让他去，他的腿肚子就转弯，就上不去。如果你送到108遍的时候，别人想扰乱你，他白起心动念，根本动不了。那护法神是白痴的吗？一个寺院的护法非常的重要，那很多寺院都忽略的护法，啊。你不去护供养护法，那护法就不够，就不护持我们。而且很多人修行呢，根本呢就不在意护法。换句话说，那护法呢，一看你这水平，人家也不来。所以护法非常的重要。我单独有一个人就在护法店里干嘛呢？招待、伺候护法。那得回去有什么事情呢，在那里头呢跟他讲护法呀，现在呢我又有什么事情，给我做个决定吧。我就不想，我很少去呢，现在琢磨，然后呢说完了之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突然想干不想干就行了。我包括我现在要建这个坛城，15个坛城，我就说呀，护法呀，现在这个坛城到底建还是不建，难度还是很大，我听你的做个决定吧。然后上完香拜完就退下了，然后第二天非建不可，就自己内心就发出了这个力量，那好了，就对了，那看样子就要建。那有的时候我去一祈请，别人祈请我到哪哪建寺院，我就去问他了，我说护法呀，现在又有什么事情，你给我做个决定吧。我是凡夫啊， 我都不知道成与不成，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徐局长，第二天就起了一个念头，坚决性的不干。你再大的诱惑，你讲的再好，不干了。你看，这个就不用我做决定了，这个护法就给你做了决定了，非常的不可思议。不用自己去琢磨，哎呀，这个事儿该干不该干，行与不行，不行，不用了。你只要跟佛讲一下，跟护法龙天讲一下，你说行我就干。为啥？护法要说行，那他就得干嘛呢？护持。如果他说不行你还去干，就麻烦了，肯定不成啊。那我们要知道，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看宋慈楞严咒的功德和利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宋慈楞严咒的这个功德和福德呀，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呀。宋楞严咒一遍，这七天我们诵了这108遍，你回去啊，生生世世受益受用，那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功德和利益。108遍，假如说我们现在100个人送下来了，算起来是多少呢？啊，10008，回去你考虑一下，你几年能达到这个水平？如果按照你现在的水平，你开的这个楞严法会，你10年都达不到这一个楞严，这一次楞严法会的水平，那你在这个楞严法会，你已经修了10年过去了，就这么厉害。这就是大众熏修的功德，所以实地才能顿超了。我们就7天时间，我们修了10年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没做到，我们根本的以前修行的全是错误的，福德都不增长。如果我们在这7天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那你以前的10年和现在相比，你已经走出了10年，你的10年没达到这个水平，这个10年已经超越了。如果这样，你参加100次，那你要再用10年来成的话，你这一生就修出去了呀。如果我用我们现在的生命的时间，绝对修不出去。现在的生命时间已经太少了，所以我为什么在不停地开楞严法会？现在是52届，52届加上100天的2届，再加上49天的，算起来，你说说我开了多少届了？算起来，我开楞严法会的时间，几千年的功夫过去了，几千年的功夫过去了，我这一辈子能活几千年吗？可是我在这短暂的时间，用这个特殊的楞严法会这个技巧，我已经可以掌握几千年的时间，伸缩来用来修行，圆满自己的菩提，那我今生就能修出去。因为我把它压缩了，我把它短暂的呢时间干了无限的事情。那如果大家不用这种技巧，那我们今生很难修出去。好像这一次楞严法会，你回顾是不是比以前增长很多很多？那这就对了。所以佛为什么在末法时期让我们建立楞严道场，绝对有它的作用性，有它的妙理。不然的话，你这一辈子就100年，就算咱活100岁，你就这样修行，这样慢的速度，靠自己的力量，已经这一辈子没戏了，修不出去。那我通过了这个方法之后，真正决定弘法立生，从40岁开始。那其实我30多岁就开始了，就开始已经完全的进入了这个楞严的修学，但是没有发起这么大的愿弘法立生。我通过了离开了第一个寺院，到现在仅仅的6年时间，现在的升华已经超越了我以前出家的那年岁，不可思议了。那这个修行方法就宽了呀，啊，所以这就是楞严法会的重要性了，大众熏修的重要性了。7天下来呀，10800遍还是8000遍，我算数学的不好。回顾呢，大家回顾一下，那我们在家里就算能念上来，我们也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所以在这里 就这么短暂的时间，我们四天的时间解决了，接下来两天的时间学完楞严经，你在家里可能看了十年，你也不明白楞严经，是不是这样？你这两天你就干嘛？把楞严经的大意纲领全掌握了，你再回去看楞严经不一样了。如果你觉得好像还不再懂，继续参加下一届，下一届再听一遍，你回去再看，哎，感觉又不一样了。如果觉得不过瘾，你再参加一届，你再参加三届的时候呢，你再回来看楞严经，你觉得你以前的修行全错了，以前的方法全错了，亏的呢知道的早，亏的呢来学习了，不然的话晚了三寸了，等到要死的时候才知道，你想修也来不及了，你想改也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呢，福德增长，业障消除，才发现自己以前确确实实出了问题，错误的方法来修学佛法不会受益，你才能真正的认识到自己错了，承认自己错了。要不的话干嘛山东倔县来的，你说根本不承认啊，就你说这个玩意儿好啊，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受益。那楞严咒后面的功德和利益呢，是不可思议的。那大家想问功德利益，那我们这节课没有时间详细的讲，你回去之后把楞严经后面的呢，第七卷的后面楞严咒的功德和利益细细的去读来，如果真的明白了，我们现在可避免的什么癌症，癌症现在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转基因的东西太厉害了，吃的我们整个身体都变了，我们的基因都在转换，在转换的当下，我跟你讲，我们呢就容易得癌症。癌症率现在为什么这么高？而且我们吃的东西，现在的人的呢德性非常的差，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什么里头都加那些破东西啊！我照这个罐头的，我加上了东西，我不喝它，我去买它的，结果它也加了毒，反正最后都毒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导致的我们，反正我很少吃，现在水果我都不敢吃，为什么？吃了就难受，这真的难受。茶越好的茶不敢喝，为什么那么好喝？谁知道它加了什么，是不是？所以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毒啊，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疾病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送楞严咒，这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可以把毒消除去。第二个，天灾，天灾怎么来的？是现在的人没有德性啊，没有德性那怎么办呢？我们一心的送持楞严咒，你就是那个别业的人，不是同业的人，那还有一线希望啊。那第三个，我们呢诵持楞严咒，不讲呢能解决了这两个现在现世的这些问题，天灾人祸疾病，而且我们诵持楞严咒，我们的六亲眷属，我们的历代宗亲，我们的一切呢冤亲债主可以得以超脱，然后呢我们可以呢今生了脱生死，值得我们呢好好的来认识来看。然后接下来阿难又问了，那佛呀要不要次第方法？那佛说了，本来呢真心自性就没有什么次第不次第，你怎么又提出来这个问题呢？那你提出来也好，为什么要有次第呢？是因为众生颠倒和世界的颠倒。什么叫众生颠倒？本来真心自性起用，这是正常的生活就对了，在真心自性起用，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意识的这个当下，又住在这个意识上，然后用自己的意识以为是真心自性起用，颠倒在这里啊，这是众生颠倒。什么是世界颠倒呢？这一切诸法空相本身是自己的心所现的相，这个就是心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叫心灵啊。大家都说显灵了，实际上呢 本身的有心则灵，你就应该知道它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傻子，有的人那么愚痴呢？就因为生生世世蒙蔽别人的智慧，而且别人人家学佛，或是人家呢真的做善事，人家的供养法会、护持法会，他在旁边说风凉话或是阻止，导致了干嘛？傻子，都是自己呢业果所现。那好了，因为他颠倒嘛，颠倒之后干嘛？他就当成真的。我们现在不就当成真的吗？所以这一切我昨天不给做比喻了吗？这一切就是电视里的一切，电视里的一切就是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什么大千世界森罗万象。那谁启动它呢？就是我们的自见，就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要把护好自己的念头，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别乱用，那这样呢就正确了。如果不知道的话，好了，心就用在这上面，随着这上面的这一切现象，周围的这一切现象而去滞留，滞留因为它会消失过去，所以就有了三世。为什么三世呢？然后过去、现在、未来，然后用只有四方，三四十二，这样呢在运用的当下，我们在这个流失的过程当中，在运用的四方当下，我们立的自见和执着不同，深浅不同，产生了十二类的众生存在。根据十二类的众生存在，十二类众生每一类众生呢，它的颠倒妄想是八万四千翻覆颠倒乱想。那每个程度的众生颠倒的程度就不同，地狱道的众生颠倒的程度不同，天道的人呢颠倒的程度不同，畜生道颠倒的不同，人颠倒的不同，声闻罗汉缘觉颠倒的不同。所以在十二类众生呢所颠倒不同的呢这个状态下，那不可能呢干嘛呢？一刀切，一听马上都明白都成佛。那现在呢我在这讲课，我们大家都在坐着听，不可能马上都听明白，有的人听明白的，有的人就没听明白，干听都没明白，听完了下去问之后不知道他听的啥。为什么呢？就因为颠倒的程度不同，十二类众生的差别不同。那为什么今天我们都在这坐着，我们听不懂的有的人，那从六道当中生生世世看你在哪个道六道的时间长，如果你在畜生道待的时间长，你上来就很难听懂，而且你修来修去你的福报都很难长进，你求的东西就很难感应道教。同样一个人也在布施护持这个法会，那你也在护持，他也在护持，那个人回去就发财了，你怎么没发财？关键你俩来的方向不同。那这个人从畜生道来，这个人从天道来，那天道的人福德就具足了，回去就感应道教了。畜生道来的人同样布施同样钱，回去没结果。两个人都在炒股，那别人都问我师父，那我们炒股是不是对不对呢？我说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阿弥陀佛啊！如果你有这个福报啊，你炒股也能赚到；没有这个福报，同样都在炒股，那个人就赔了，连这个人就赚了。这就是不明白十二类众生的这个什么颠倒之处。虽然我们都是人，都在这做的，都在这学习楞严。那楞严是什么？我们生生世世发的愿，共业。那我们都在这，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在地狱道待的时间长，上来这个人习气就非常的重。虽然呢，他也在做事情，很卖力气干啥的，你看看他那个恶习呀、啊，就看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去诽谤别人，也不要去看着他不顺眼，因为他从那个道来的，他已经不错了，表现的按照他从那个道来说已经表现的不错，很努力了。就像现在我讲，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就怎么听不明白呢？ 所以我们在十二道待的时间长短不一样，那我们的受益就不一样，包括布施供养护持道场所做的一切所回报都不一样。就因为我们的呢这个在十二类的众生的呢颠倒层次还有待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参加这个楞严法会，我开了52届，你参加了30届，和参加了1届的人，大家说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呢，如果假如说在人道天道上面的道呢，上三道待的时间长，这个人很容易听懂；如果在下三道待的时间长，这个人呢听完了再去问你还不懂，听完了再去问你，好像你讲你的他干他的。为啥？下三道就像畜生，你讲完了他还干他的，他怎么能听你的呢？是不是？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想法，就因为众生颠倒的不同，所以才要有次第，才要一步一步的来。那大家知道了之后，所以我们同在这个法会上都在做功德，都在做善事，我们都在护持这个法会，我们同样都在受咒语，回去之后回报不同，那你就要知道自己的业力不同，身份不同，我们在道的地方呢来去不同。那我们呢每一类众生84000翻覆颠倒，所以呢领悟的不到，领悟到了之后，领悟到一点就挣一分法身，领悟到一点就挣一分法身，就有福德。如果你没有领悟到，那你随缘土都是在做，所以你就没挣到，没挣到你就不能成功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其实我们每天在学习，包括我们以前没学习楞严，有没有成绩？有啊，没有成绩哪来今天开楞严法会啊？是不是？弯路还是有必要走的。如果我们不走弯路，以前不执着学佛，以前不皈依三宝，以前不护持道场，以前呢不护持三宝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来听呢这个法。所以那个弯路是不是错？不是错，是我们就是那个福德，在这个之前只能干这些事情，那到这个阶段，那我们遇到了这个因缘，那我们开这个法会，有的人也没来呀，来的有的人也走了呀。为啥？他还不适合干这个，缘分还没到，福德还不到。所以呢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每个人的业力感召的不同，这样呢就显示出来呢12类众生的翻覆颠倒，世界颠倒的产生，所以要有次第。那楞严经的后面就是讲述了12类众生，那大家回去好好看看我们到底是适合哪一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楚明白，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自己的内心的很多茫然和疑惑就会解除。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